第七章，基督是我们的元帅及得胜主，征战与得胜。当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他是以战胜魔鬼及其党羽的姿态进入天国的。神使耶稣基督坐在他的右边，远胜过撒旦之国的权势，使他撒旦伏在主耶稣的脚下。并且耶稣基督被神高举，成为天地的主。耶稣基督借十字架上的死，将撒旦对于世界以及对于人类的所有控制权都夺回来。耶稣基督借复活及升天，以得胜主的身份践踏仇敌的境狱。在耶稣基督被高举的时候，父神及诸天使冠主耶稣基督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以及天地独一的掌权者。耶稣基督是世人的救主，愿意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做出承担。他是新造的人的主，得到信徒的敬拜。耶稣基督为神夺回了对于千万生灵的主权，使他们归于神的管制，为神使用。耶稣基督进入敌人的巢穴，一步一步地将本来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夺回来。以弗所书1:20-22，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提摩太前书6:15-16，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叫他显明出来。基督的十架已将撒旦审判核定了罪案，但在他的罪行还未切实执行之前，他会倾其一切势力，试图挽回他在十字架上所失去的一切。这场战争，如同约书亚记所在有关以色列人战胜迦南诸国的事迹一样。迦南地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后裔的住处，这地是属他们的，因为是神应许赐予的。但是这地却为居住在迦南地上那些被神咒诅的民族和其他的犯罪的诸国占据了。这些在迦南地上的败坏国家，在撒旦的管辖下为非作歹，尽力要阻挠神在他子民中的旨意。撒旦借着探子的胆怯，使神的选民不能管制、享受和使用这应许之地。这些作恶的外邦权势各自为主，并时常联合起来对抗神的子民。神吩咐以色列人先进入这应许之地，然后再去夺回和管辖这地。约书亚记1:11，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3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神要他们攻占迦南地，为此特给他们一个应许以及一个同行者。这个应许就是得胜，这位同行者就是得胜主。约书亚记1:5，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正当他们向耶利哥前进，去攻打那些强敌时，在约书亚面前显现一个手中拿着刀的，他就是主耶和华，就是以色列全军的主帅。约书亚记5:13-14。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吩咐仆人？”以色列人在万军之主的指挥下，往前去夺取耶利哥城、爱城和基遍，并战胜了31个王。这是因为主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 以色列人的得胜全赖得胜主的同在。约书亚记第十章第四十二节，约书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并夺回了他们的地，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旧约的约书亚记与新约的以弗所书相类似，以色列民在万军之耶和华护卫下征战得胜，预表着以基督耶稣为元首的新国度在基督的领导下征战得胜，属天的征战。信徒的应许之地就是在属天的基督里，这是神在创世以前便应许的产业。参考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与第十一节，信徒所得的产业是在基督里的，就是在天上的各种属灵的福气。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信徒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同升天，已经进入天堂了。以弗所书第二章五到六节，基督为信徒的救主，把信徒从撒旦的国度救到神的国度里。基督为信徒的元首，赐给他们属乎他的本职。基督为信徒的主，将他们的己从个人的宝座上摔下来，并且完全的掌管他们的生命。基督为信徒的生命，与他们同享复活荣耀，并活在丰盛的生命里。基督的成圣就是将他自己的宝血十字架和王权置于以信徒自己为一方和以世界肉体魔鬼为另一方的二者之间。基督既得胜，基督便能以大祭司的资格继续为信徒代祷，将自己献上，使信徒的得胜得以持续，得以完全。以上这些都使魔鬼疯狂地向神的圣徒们进攻，然而基督要透过信徒显出胜利，和信徒借着基督得胜，难免更引起天上的征战。撒旦要与基督征战，夺取属于基督的圣徒和夺取圣徒在基督里所享有的产业。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是超自然的征战，是邪恶败坏与公义圣洁之间的征战，也是地狱权势与天国权势的抗衡。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在这征战里，若要基督成为得胜主，信徒就必须先认识仇敌的力量。低估魔鬼的力量是一件傻事，因为这不单损害我们自己，而且对于基督的身体，因为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也有所损害。魔鬼是凶恶有能力的，是狡猾多智的，是工于心计和百折不挠的。魔鬼的恶势力是看不见的，不是属血气的。魔鬼是很有组织的掌权者，是善于治理的执政者，是在幽暗世界里暗中工作的。魔鬼散布在信徒居住的各处，也是在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之手。信徒应当知道，他的四围有满布看不见的狡猾的、害人的、恶毒的、有能力的魔鬼在虎视眈眈，时刻设计要使他们跌倒。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基督借信徒做流通的管子，以此来彰显自己，给握在撒旦怀里的世人观看。他要透过信徒向世人做见证，要把世人从撒旦手中夺回来。所以倘若撒旦能够战胜信徒，使信徒的见证、祷告及侍奉显不出力量，他就能够达到战胜基督的目的，因为他能在世界中占一席位，并且也能自信徒手中夺回他的失地。撒旦要维持撒旦国度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操纵人的生命。那最圣洁、最有灵力的基督徒是撒旦最大的障碍，所以他们必定会备受撒旦最狠毒的攻击。因此我们除了必须知道仇敌的能力外，还要晓得仇敌攻打我们的方法。撒旦是个迷惑者，他会设下陷阱去牢笼愚昧无知的人，有时又会装作光明的天使欺骗神的儿女。撒旦的工作主要是以诱惑手段进行，要成功的迷惑信徒。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六节， 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十四节。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十三节。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我们知道魔鬼在克西马尼园时仍想把握最后的机会令圣父和圣子决裂，为着完成这项工作，魔鬼向救主的灵魂体猛烈攻击。魔鬼要救主不能完成父神的旨意，一切地狱之子都在这场属灵征战中联合起来，要使救主不能完成十字架上的救赎大功。撒旦集合他的一切使者，不仅要向基督的身体，也要向基督的个别肢体做最后和最猛烈的攻击，因为撒旦自己知道受刑的日子将近了。为了明了现今撒旦攻击我们的方法，我们必须注意，撒旦有两个党羽，就是世界和肉体。肉体是撒旦操纵人生命的原料，而世界则是肉体的安乐窝。我们必须知道撒旦在他所管理的世界中正做些什么工作。在第五章我们已经看到，撒旦的目标是要推翻神的王位，要使他的计划成功。他必须破坏神在各方面对于人的主权，同时要使人能够尽情满足一己的意愿。撒旦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故此在政治上、社会上和宗教上都要引起翻天覆地的变乱。撒旦的计划是要借着无政府思想来摧毁政府，借淫乱来败坏社会秩序，以及借着背道来消灭信仰。撒旦在世界政坛上已经取得不少成功，他借着冠冕堂皇的虚假爱国主义思想，使不少青年男女，其中有许多实在是爱国的志士，错误地把本来安定的政府推翻了。撒旦在社会改革方面的成功也是显著的，妇女在服装上竞相奢华猥亵，贞洁沦丧，婚姻大事当作儿戏，家教不严，子女目无尊长，男女不讲贞洁，人人醉心自由恋爱，夫妇彼此不忠，不论青年老年皆追逐宴乐吃喝，这一切都是撒旦的作为，目的是要将世界引入罪恶之中。撒旦的世界性宗教改革也是成功的，这差不多已经是各国各民的日常话题。魔鬼不要信仰，只要人敬拜魔鬼，魔鬼要人除了己外不接受任何的约束。今天圣经上的道成肉身不再是权威的真理，而被人贬为迂腐落伍。在信仰上，人人都讲求个人权利的原则，这个原则导致了今天令人惊讶的背道情况。神预言末日可怕的情形在圣经中记载得很清楚，在下面几节中我们可见无政府主义等各式各样的行为。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八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明白真道。从前雅尼和扬比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撒旦现在常用两种很明确的手段来损害基督合一的身体，就是变质和分化。首先，撒旦把败子撒于麦子之间，撒旦派遣他的使者进入传道人和信徒当中，要像一点点的教，使全体受到玷污。撒旦将他的子民掺杂在神的子民之中，为要使基督的身体的标准降低，这样便使得在基督身体被属撒旦国度的人取笑。他们不以为脱离撒旦之掌握进到神的天国有什么分别。撒旦用最狡猾的方法来工作，撒旦使用他的使者，叫他们在教会里不承认神的全能，贬低圣经的权威，不信基督是神，夺取基督为主的地位，使选民不去学基督的榜样， 反而去随从世上的风俗。这样在有形的教会里进行了这样连串的败坏工作后，便使基督的身体在这个充满各方面需要的世代显得毫无能力。世界对于基督徒另有一套要求标准，这标准显然与圣经格格不入，却仍有很多教会依循。有一位教会执事的妻子邀请一位女士信主，可是这位女士却很鄙夷地回答说，我不能成为基督徒，因为我不能穿像你们那样朴实的衣服到礼拜堂。礼拜堂常为会友所藐视，以为教会不过是像演讲厅或娱乐场所一般。我有一位朋友，她迫切为她的丈夫的信主而祷告，她常常到礼拜堂来说，啊，传道人为什么不宣讲基督呢？魔鬼的格言则是，无论宣讲什么都可以，只要不宣讲基督的死、复活、升天和被高举等等。撒旦竭尽心力，务要使传福音的人为撒旦所利用。魔鬼还有另一种方法来损害基督的身体，就是利用分化的方法，在圣徒中进行他恶毒的工作。魔鬼知道不能欺骗有属灵基础的信徒，使他们不信圣经的基本真理，不爱跟从神和不遵行神的旨意。于是魔鬼改变了攻击的方法，魔鬼设法使这些信徒热衷于辩护真理，甚至对于真理另定自己的解释，以致最后不能与那些一样忠诚热忱的信徒相交合作。他们不知道爱慕真理一样是爱主的表现，而且也同样是卫道的利器。或许这些信徒在期望教会得着圣灵的能力时，他们只注重了某部分的真理，以致凡是不和他们一样重视那一部分真理的信徒，在他们眼中变成了不清洁。这样魔鬼就成功地利用苛刻的批评、无理的怀疑以及恶意的挖苦，伤害基督身体的合一与分化，基督徒的属灵力量，使基督徒互相猜忌，忽略了这个世界正陷入罪恶网络中。如此，撒旦在这场征战中便会获得极大的胜利。不仅如此，魔鬼还要进一步攻打与基督徒合而为一的各个肢体，他放出毒箭，使人志气消沉，跟随主的心智发生偏差、沮丧等等。人的灵是圣灵在信徒生命里的大本营，圣灵要把基督的身体、生命透过人的位格表现出来，所以保持灵里的自由、喜乐和生命的确据是十分重要的。但是那恶者却要利用怀疑灵里的失望和对工作的冷淡等等，侵占信徒，使许多信徒都有这些问题。今日的世界充满了许多的教派，汗牛冲动的荆棘满载着撒旦的言论，欺哄信徒，使他们不再单纯信奉基督的事物。凡此种种都大行其道，一些热心爱主的儿女往往在忧伤失意、欲寻求神的光照和安慰时，被这些撒旦所鼓吹的教派迷惑了。这些教派欺骗人，给人虚假的希望，许多信徒便受了迷惑，同时由于不仔细研究主的道，不能以信心享受在基督里的产业，于是就不满足于自己的基督徒的生活。这些人转而寻求宗教上的新奇事物，希望用速成的方法得着他们从未经验过的东西。有些人因要享受丰盛的属灵生活，就想探讨深奥的道理，以致越过真理的教训，将真理误解了。有时撒旦欺哄基督的工人去读一些撒旦教派的书籍，使他们觉得这些书籍能够有助于他们更坚实地维护自己的信仰，而这样一来，他们自己反倒被迷惑了。撒旦能想出各式各样的诱惑方法去迎合人的性格、环境和情况。撒旦恨神的真理，撒旦弄瞎了人的心眼。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撒旦把自己的道理混杂进去。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一到二节，使信徒觉得神的命令是矛盾的。创世纪三章第五节，把真理歪曲。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六节，引导人不信主的道。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三到四节，并且把主的道从信徒的心里夺去。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五节。此外，撒旦要信徒不明白圣经所记关于撒旦以及基督在十字架上胜了撒旦的真理。撒旦的工作就是要人偏离神。 不少神忠心圣洁的儿女们因着撒旦的攻击而备受极大的痛苦、忧愁和难过。撒旦将毒箭投入信徒的家庭之中，造成夫妇间的不忠实和嫉妒。撒旦与虚假误会和对于别人言语行动意见上的误解，使家庭发生问题。撒旦借着家庭成员中的不负责行为，使其余的家人承受重任。对于那些已经把自己的经营完全交给神的信徒，撒旦会透过其他人的诡诈，使信徒的经营陷于经济困境里。总之，撒旦要用各种的方法使神的儿女失去平安。撒旦的计划是要改变神工作的计划和目的。撒旦千方百计的要使信徒不做直接救人灵魂的工作。撒旦要使信徒关注次要的事情，把信徒的精力消耗在无关痛痒的事情上，并且使信徒失去前进的方向。撒旦也要借疾病和灾难来摧毁信徒的外体。约伯记第二章第七节，撒旦在全人的各方面对信徒施以攻击，为要使信徒逐步失去在基督里的地位，使信徒不能遵行神的旨意。万军之元帅。有些信徒被撒旦所陷害，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撒旦的能力和撒旦的诡计。但是有些信徒只是太惧怕撒旦，太强调撒旦的活动，这也是一样错误的。不错，撒旦是有权力的，不过我们的主，他的权力比撒旦更大。撒旦是有极大的能力，但我们的主是无所不能。撒旦却能从外面攻击我们，但是无所不能的主却能在我们里面筑起坚固的防御网，支持我们，保护我们，并加给我们力量。他是握有天上地下一切权柄的主，又是信徒的得胜主。他是救赎我们的元帅，神军队的元首。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十八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罗马书八章第三十七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原来那为万有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信徒应当时常视撒旦为战败的敌人。撒旦已被我们的万军之主战胜了。撒旦今日所拥有的能力不过是神暂时容许他的，而其原因是叫神所召的众儿女在这个充满疑惧及违抗神的世界上获得更大的胜利，同时也为信徒在基督的生命能更坚固、更实在。撒旦借着人杀害了斯提凡，但是神却借着斯提凡荣耀的胜利的殉道，把撒旦冠上的明珠大树人扫罗，亦即是使徒保罗，赢了过来。撒旦借人钉死荣耀的主，但是呢，撒旦这样做的时候呢，就是把撒旦自己送入无底坑了。魔鬼在神所重生的人身上没有任何权力，更没有权柄去伤害他们。信徒是与基督一同被藏在神里，并且合而为一。信徒可以享用神的完全保护，并在基督耶稣里以得胜者的身份面对撒旦。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二十节，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这位万军之元帅从来没有吩咐过以色列子民要为得胜而战，这位元帅只是命令他们要从得胜的地位去征战。在神看来，这场战还没有开始，以色列人就已经得胜了。在他们未上战场以前，神就向他们宣告这已成的事实，也就是说，神已经将他的敌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约书亚记第六章第二到三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一切的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然而他们为什么还要打仗呢？为的是要证明他们因信他们的元帅和 合他的话，得以享受将敌人完全制胜的应许。当耶利哥的城墙还壁立着，以色列人还在城门外的时候，约书亚就已经向百姓宣告攻城的必胜把握。约书亚记第六章第十六节，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于你们了。信徒的征战是信心的征战，借与升天的主合而为一，信徒站在得胜的地位上，战胜邪恶者。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第十至十八节中，我们的元帅告诉我们，抵挡仇敌全靠神给我们所占的地位和神的保护。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十一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部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自己完全没有能力抵御撒旦的猛烈攻击，但是在基督里，我们的情形却大大的不相同了。基督的得胜保护我们脱离撒旦，因为我们与基督同在神里面。有人说得好，魔鬼在找到你的生命以前，必须先经过神和基督，所以我们要得胜，应尽的本分是沉着和坚定地站在基督耶稣的地位上与敌人交锋，并且可以以臂征战，一臂高唱主已经将我们得胜赐给我了的凯歌。这得胜便会因着主的 得胜大能而临到我们。我们没有能力抵挡仇敌向我们各方面的攻击，但是神却赐给我们一副能够完全护卫我们的军装。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四到第十八节，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站稳，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那迷惑人者的能力主要是怂恿人去信撒旦而不信神，并且引人进入疑惑、不信和种种错谬里。要消灭迷惑人者的诡计，莫如与真理的救主同在。我们应当将自己的生命灌注在神的爱、神的义、神的能力、神的圣洁和神的旨意中，也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的真理里。这样真理就如束腰的带子一般，使我们对主的爱及忠诚能坚定不移地束在基督身上。同时我们也必须有真理住在我们里面，使撒旦这黑暗的王无法用虚伪、不真实、伪善、暧昧等等来危害我们。站稳，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正如深根蒂固的松树能抵御冬天里狂风的吹打，我们靠着圣灵的内住和圣灵的工作，得以把主的公义栽种在我们里面，并且一天一天地长成像他一般的公义生命。这样信徒便能够面对撒旦的各种责难，而不至怨天尤人。站稳，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我们的仕途是要经过一个纷乱的世界，许多事情都足以使我们难受、忧伤和愁闷，并且把我们在神里所有的平安通通夺走，拦阻我们为和平、喜乐和安息的福音做见证。人一生要遇见许多的事情，其中有不少很微小的事被撒旦利用播种，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和误会。然而信徒有神的爱在他们的心里，他们能和平地与世人同住。在瑞士，很多攀山的旅客们穿着厚底而有钉的皮靴，所以当他们走过崎岖的多石山路的时候呢，不致跌倒受伤；而在冰雪之中，他们也不致滑倒。他们所穿的鞋是十分适当的。站稳，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康士所翻译的经文 Conbear C-O-N-Y-B-E-A-R-E 在这方面有助我们更加明白其中的意思。 康氏说，拿起信德当作藤牌覆挡着自己。信徒如何知道那隐藏在黑暗中的撒旦将从何处释放撒旦的火箭，以及撒旦的火箭要射到他信徒的身体哪一部分呢？保罗说，一切的火箭，其中包含着魔鬼会同时发射许多火箭的意思。以信德作为藤牌实在是非常必要，信徒必须以信德行事，以信德祷告，以信德说话，以信德赞美，常常如此的生活，信靠神的公义，必定保守自己，交托神的事，站稳，戴上救恩的头盔。头盔是护头用的。信徒的思想在他的生命中是最容易受伤的，魔鬼在此找寻攻击目标，要比在别处容易。而这正也就是保罗劝勉信徒为什么要思念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和有美名的事情了。信徒若要知道怎样拒绝从魔鬼而来的思想，就必须在思想中时刻的顺从基督。撒旦常寻找放纵的和不辨别是非的心作为迷惑的对象，并且时想以这样的人作为工具。撒旦又爱用表面上说得很慷慨激昂，而且似乎很推崇主的说话，来歪曲主的位格及工作。撒旦的这方面伎俩，连好些热心的基督徒也被蒙骗。今天的基督徒实在是非常需要穿戴救恩的头盔，戴上救恩的头盔，也就是对基督的救恩有完全和明晰的了解，这样便能保护信徒在这个异端横行的时代免受撒旦的蒙骗。站稳，拿着圣灵的宝剑。耶稣基督把在旷野得胜魔鬼的唯一利器放在基督徒的心上和手里，这把利刃是神的道，当人借着圣灵的大能而使用的时候，乃是属灵征战中最厉害的武器。当信徒向撒旦宣告因为经上记着说时，信徒是以他个人深刻的经历来配合印证经上的话是信实和蛮有能力的，难怪撒旦一听见便立刻落荒而逃了。圣灵向属灵的人启示了许多深奥的真理，以致他能够应用这个利器来战败仇敌。站稳，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基督的战士穿上了护身的军装，当要上阵杀敌的时候，乃是要借祷告和圣灵所给的力量。一个完全靠圣灵行事的人，才是一个真正有力的祈祷战士。在圣灵里祷告，可以使人越过自己，来到基督的台前，活在至高者的生命里，这样地上的每个基督肢体就能充分地表现神的得胜。故此，凡扎根在基督里的信徒，只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就能抵挡打败撒旦。基督为信徒攻取的领域，现在已经交给信徒看守，现今信徒可以畅通无阻地践踏撒旦的境遇。属灵的人成了得胜者，一个在属灵征战中得胜者，能够时刻与升到高天的主一同欢呼。